第四十二篇，在圣明的经历和赞美里，西安和耶路撒冷的宝贵二。读经，诗篇128至134篇。在前篇信息里，我们看过上行诗的前八篇。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其余七篇，128至134篇。这七篇诗的顺序很有意义。128篇说到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以色列，以及耶路撒冷的亨通做了以色列的享受。129篇说到神公义的对付那些逼迫以色列的人和恨恶锡安的人。这地上有神所拣选的人，就是他的选民，他们总是受到逼迫。今天信徒也是如此，他们可能因着传扬福音和教导圣经受到逼迫。不仅如此，锡安那些山脉的最高峰表征召会中的得胜者，就是信徒当中较高的人。锡安怎样被恨恶，得胜者也照样被恨恶。但神进来公义的对付那些逼迫以色列并恨恶锡安的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对付那些逼迫他子民的人，但这不是说以色列是完全无罪的。反之，以色列有许多罪和罪孽，因此在130篇里有赦免和救赎的诗。131篇指明我们经历神的赦免以后就成了谦卑的。从前我们是骄傲的，甚至狂傲的，以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但我们在自己真实的情况上蒙了光照，彻底认罪并得着神的赦免以后，我们就谦卑下来。我们谦卑自己的心，放低自己的眼，我们的心也平稳安静了，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领悟我一无所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能。我们的心谦卑魂安静时，我们就是在适合神进来安息的光景中。在这样的情况里，神就能有安息之所，能有居所。然而当我们狂傲，我们的眼轻蔑时，神在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没有居所。唯有我们谦卑平稳安静时，神才能兴起进入我们里面，以我们为他安息之所。这就是成为神居所，他安息之所的锡安，如132篇里所启示的。接着133篇给我们看见锡安是弟兄能和睦同居的独一之地，锡安乃是连结的中心。在任何别的地方，我们都是离散分裂的。当神在锡安有他的安息，他的居所，我们就能到锡安就近他，并且在那里与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表征膏油涂抹的贵重之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好比那表征恩典的甘露从黑门山降在锡安山。这指明我们神的子民需要膏油涂抹和滋润。不仅如此，神在锡安有一个地方使他能命定他的福，所以在锡安我们得着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最后在134篇，以色列人首先嘱咐祭司夜间称颂神，然后他们祝福祭司，祭司向来教导并祝福以色列人，这里却是以色列人教导并祝福祭司。这指明以色列人成为高于祭司的人。128至134篇的顺序是合逻辑的，也是合理的。我们享受神从锡安的赐福以及耶路撒冷的亨通，然后神对付那些逼迫我们恨恶我们的人。然而我们是有罪的，需要神的赦免，我们得着他的赦免，就谦卑平稳并安静，神也进来安息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上到他那里和睦同居，结果我们就成为锡安山。那就是说我们成为最高的子民，甚至高于祭司。我们既看过这七篇诗的顺序，现在就可详细的来看每一篇。就圣明上锡安时，因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以色列， 并因耶路撒冷的亨通做了以色列的享受，而有的赞美128篇，是圣名上锡安时，因耶和华从锡安表征众召会中的得胜者赐福给以色列，并因耶路撒冷表征召会做神的国的亨通做了以色列的享受而有的赞美。这再次指明在圣名的经历和赞美里，锡安和耶路撒冷是何等的宝贵，依他们吃自己亲手劳碌得来的，而且事情顺利，凡敬畏耶和华行在他道路中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你亲手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他们要吃并且有平安。食物和平安是我们日常生活两个基本元素，我们若缺少食物就不会有平安。而他们的妻子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们的儿女好像橄榄栽子照着三节，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他们的儿女围绕他们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三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他们，并且他们看见耶路撒冷亨通，耶和华必从锡安赐福给他们，他们一生的日子必看见耶路撒冷亨通，在神归于以色列的平安之下，他们也必看见他们儿女的儿女。使圣名上锡安时，因逼迫以色列的人以及恨恶锡安的人而有的赞美。129篇是圣名上锡安时，因逼迫以色列的人以及恨恶锡安的人而有的赞美。这里以色列表征新约的信徒，锡安表征召会中的得胜者。我们越爱主耶稣，我们就越被恨恶。在一些事例中，我们看到甚至父母因为儿女爱主耶稣而恨恶他们。一从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开始以来，逼迫者屡次苦害他们。从信徒的基督徒生活开始以来，逼迫者屡次苦害他们，却没有胜过他们。逼迫者如同浮犁的，在信徒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但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邪恶逼迫者的绳索。二一切恨恶锡安的都蒙羞，一切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为长成而枯干，收割的所得的禾捆不多，他们也没有来自过路人的祝福。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是神对付逼迫者和恨恶者的路。十一圣名上锡安时，因神赦免以色列并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孽而有的赞美，在130篇。我们看见神对付他选民的路。这篇诗是圣名上锡安时，因神赦免以色列并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们一切的罪孽而有的赞美。我们并不比逼迫者和恨恶者好，我们需要神的赦免。一耶和华若纠察罪孽，没有人站得住。世人向耶和华呼喊祷告，愿他侧耳听他恳求的声音。然后世人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几乎每天早晨在开始祷告时都说，主，感谢你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失败和过失。主，我也感谢你，用你洁净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我没有别的路开始我的祷告，因我领悟，每一天，我的不完全需要神的赦免，我的污秽需要他的洗净。二，在耶和华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主越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敬畏他。三，等候主，并且仰望他。仰望他的话在5-8节。诗人说到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及仰望他和他的话，要得他丰盛的救赎，好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十二圣名上锡安时，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心谦卑魂安静而有的赞美，131篇。是圣名上锡安时，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心谦卑魂安静而有的赞美， 依他的心不狂傲，他的眼不轻蔑，在一节诗人说，他的心不狂傲，他的眼不轻蔑。他也说，重大和奇妙的事，他不敢行。有些事对我们太重大和奇妙，这些事我们不该行。而他的心在他里面平稳安静。诗人继续说，他的心在他里面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他断过奶，就是被剥夺了主以外的一切。三，劝勉神的选民，以色列仰望耶和华。然后诗人劝勉神的选民，以色列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当我们和诗人一样谦卑、平稳、安静，并断过奶，我们就能劝勉别人仰望神。十三，圣名上西安时，因耶和华借着他的受膏者大卫在西安得了居所和安息。而有的赞美132篇是圣名上西安时，因耶和华借着他的受膏者大卫预表基督在西安得了居所和安息。而有的赞美一求耶和华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在一节诗人求耶和华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预表基督所受的一切苦难。二，大卫渴望神的居所，二至五节给我们看见大卫渴望神的居所。大卫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他必不进他家的帐幕，不上他的床榻，不容他的眼睛睡觉，也不容他的眼皮打盹，只等他为耶和华寻得地方，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帐幕。这里帐幕的意思是居所。三，大卫寻找耶和华的约柜。大卫寻找约柜，在雅尔就寻见了，于是他求耶和华兴起和约柜同入西安的安息之所。今天这安息之所就是众召会中的得胜者。四，耶和华论到西安。14至18节是耶和华论到西安，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中意的。我盼望有一天神对你说同样的话。耶和华继续说，他要丰厚的赐福给西安的粮食，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他要使其中的祭司披上救恩，使其中的圣名大声欢呼，他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他以为他的受膏者预备明灯，他要使他受膏者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在这篇诗里有七个与得胜者有关的项目：安息、居所、粮食、衣服、得胜的脚、明灯、发光的冠冕。这些项目是召会生活的高峰。当我们在召会生活的高峰，我们就与神同有安息、居所和粮食。然而神若无家可归，我们也就无家可归。当他没有满足时，我们也就没有满足。当神安息并居住在西安时，我们就有充足的粮食。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合适的衣服、脚、灯和冠冕。这是拔尖的召会生活，这是在西安神的山的最高峰得胜者的光景。十四，圣名上西安时，因弟兄和睦同居，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而有的赞美133篇是圣名上西安时，因弟兄和睦同居，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而有的赞美，在来到133篇以前，我们必须达到132篇。这就是说，神若没有安息并居住在他的居所里，我们就没有地方能来在一起，我们就没有西安，没有聚集的中心。当西安被建造，神安息在那里，并居住在耶路撒冷时，我们就有了聚集的地方，并且能在一起和睦同居。倘若这是我们在召会聚会中的光景，我们就能享受神所命定的福。以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信何等的善是指二节的油，何等的美是指三节的甘露。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由从头上流到衣襟，表征头与身体，基督与召会，都在神贵重之油的膏抹之下。三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三节上半继续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北风使甘露从黑门降在锡安山，这甘露表征神新鲜复苏的恩典。这样的甘露，这样的恩典滋润了我们，赐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信说到永远的生命，世人是想到长寿。然而按我们的解释，我们领会这里的生命不是指长寿，乃是指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召会生活里住在一起，就享受神永远的生命，就是他所命定给我们的福。这就是召会生活。132篇是召会生命的一面，133篇是召会生活的一面，后者乃是最高的生活，弟兄和睦同居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使神进来，用贵重的油和新鲜的甘露祝福我们。15圣民上锡安时，因以色列人对在神殿中侍奉之祭司的嘱咐和祝福而有的赞美上行歌末了的134篇，是圣民上锡安时，因以色列人对在神殿中侍奉之祭司的嘱咐和祝福而有的赞美。这篇是指明最高的子民，就是那些在锡安的人，他们能祝福每个人，教导每个人，一对耶和华仆人的嘱咐。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在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是以色列人对侍奉之祭司的嘱咐。虽然这些祭司在神殿中侍奉，他们却低于那些在锡安的人，因此那些在锡安的人能这样的嘱咐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二对耶和华仆人的祝福，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里我们看见祝福来自锡安，就是来自最高的子民。你若读召会历史，就会看见在每个时代和世纪，神的祝福都因着得胜者临到了召会。每当有一些得胜者，就必有神的祝福。神总是从锡安，从最高峰，从达到了顶点，达到了得胜者地位的人，祝福他的子民。神乃是从这地位祝福他所有的子民。就从锡安称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21节说到从锡安称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是与神亲近并关切他权益的平常人。嘱咐祭司的结语。二嘱咐百姓要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称谢。他136篇的主题是嘱咐百姓要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称谢他。本诗里许多细节与135篇里的细节类似，一因他本为善一节说到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二因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2-4节嘱咐人称谢万神之神万主之主，那独行大奇事的，三因他造天造地在水以上造大光。接着世人嘱咐百姓称谢神，他用智慧造天铺地在水以上，并造大光，造日头管白昼，造月亮星宿管黑夜。四因他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引导他们行走旷野。10-16节说到要称谢神，他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用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以色列从他们中间出来，分开红海，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把法老和他的军兵抖落在红海里，并引导自己的民行走旷野。五因他杀戮迦南大而威严的君王，将他们的地赐给以色列为产业。17-22节是嘱咐人因耶和华永远长存的慈爱而称谢他，因他击杀大君王，杀戮威严的君王，将他们的地赐给他仆人以色列为产业。 六因他顾念以色列在卑微的地步，并救他们脱离敌人。耶和华顾念以色列在卑微的地步，并救他们脱离敌人。有时候他们被周围的外邦人击败，使他们落在卑微的地步，因此他们需要神的怜悯纪念他们，并拯救他们。为此诗人嘱咐他们要称谢耶和华。八因他是天上的神。最后在26节诗人嘱咐百姓称谢他是天上的神。这篇诗没有任何要紧的点。七次粮食给一切属肉体的。25节指明耶和华的慈爱鉴于他赐粮食给一切属肉体的。然而要写这样的诗，诗人必须是与神非常亲近并顾到神权益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写这样的诗。三在被掳时追想西安，不忘记耶路撒冷。137篇的主题是在被掳时追想西安，不忘记耶路撒冷。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二把琴挂在柳树上，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掳掠他们的要他们唱歌，抢夺他们的要他们欢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三他们问，他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他们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里我们看见诗人无法忘记耶路撒冷，却看耶路撒冷过于他所最喜乐的。四求耶和华纪念以东对耶路撒冷的恶行，而惩治以东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这里诗人求耶和华纪念以东对耶路撒冷的恶行而惩治以东，这恳求是照着善恶的原则。五咒诅巴比伦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快乐，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快乐。这是诗人对巴比伦的咒诅。诗人没有求神咒诅巴比伦，他乃是自己直接咒诅巴比伦，他的咒诅也是照着善恶的原则。今天对那些反对主恢复的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咒诅他们或求神惩罚他们，因为约时代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新约告诉我们，我们不该咒诅别人，却该祝福他们。我们也受主父要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要表白他自己，他的恢复和他的真理。然而世人是律法时代的人，他们对待别人的路是照着善恶的原则。四在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时称谢耶和华。诗篇138篇的主题是在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时称谢耶和华，一为他的慈爱和真实称谢他，因他使他应许的化险为大，超乎他的大荣耀。在一节诗人说，我要全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然后诗人为耶和华的慈爱和真实称谢他，因他使他应许的化险为大，超乎他的大荣耀。二因他看顾低微的人，在患难中保守他存活，并救他脱离他的仇敌。在六节诗人宣告，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确信在患难中耶和华必保守他，并救他脱离他的仇敌。表面看来这篇诗不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事，但却启示关于世人与神亲密的宝贵知识。要写这短诗，世人必须是被神浸润并在神同在里的人，唯有如此，他才有资格向他所爱的那位写这样亲密的诗。五求耶和华鉴察，并试炼。139篇的主题是求耶和华鉴察并试炼。一神是无所不知的，一至六节说到神的无所不知，例如 世人说，耶和华从远处知道他的意念，也深知他一切所行的。耶和华知道一切，二神是无所不在的。在七至十二节，世人继续说到神的无所不在。神不仅知道一切，他也无所不在。三真赏为神所造，十三至十八节指明世人真赏为神所造。世人说到神的创造以后宣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硕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似照着善恶的原则，恨恶并增嫌恶人的邪恶。十九至二十二节描述世人照着善恶的原则，恨恶并增嫌恶人的邪恶。五寻求神的引导，走永远的道路。最后在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世人求神鉴察他，试炼他，然后引导他走永远的道路。他能写这样亲密的话，因为他与神亲近，并与他亲密。我信排列诗篇的人将这些诗篇集结在一起，目的是要表明这些诗篇是与神非常亲密的人写的。我读这些诗篇时受到安慰，并在近前的事上得着帮助。我和这些诗篇的作者一样，渴望成为与神亲近、与神亲密的人，不仅在神的同在中，甚至在神自己里面生活且行事为人。